唱前面的那个很低沉，但是副歌他说什么？我知是谁掌管明天，是谁啊？主掌管明天，他必领我们向前。当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们信神的人有盼望，所以不像世人没有神没有盼望，我们要很喜乐活泼来走这个生活。上个月我来这里讲到那个讲完道之后，春美的妈妈问我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哈，是很多基督徒也会有的问题。他问我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来看三节啊，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我们同声来念这三节。好，请。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听前面有没有读字的时候有没有发生的问题？主耶稣来是什么目的啊？你如果记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主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来的目的。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的，而且是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读这里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主耶稣却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人纷争。我常常有感觉，我们的神啊，是全世界被人误会最深的一位。人用属世的头脑想测透那测不透的事，当然没有办法，越想就越不懂，越不懂就越不信，越不信就越不恭敬，对神越不敬。那这一段，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就是常常被人误会的一段圣经。结果到后来是人吃亏，失去很多恩典跟祝福。其实这里哈，主耶稣说五十一节，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这里的纷争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分别，分别。在什么地方有分别呢？不是在外面的形式上有分别。我们不需要穿特别的衣服，我们不需要戴特别的徽章，我们不需要讲特别的话语，我们不需要行特别的礼节，但是我们跟什么有分别？这里的分别是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想法，跟世人要有分别。这里主耶稣说， 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有分，是有分别的。我们跟不信的人在这方面要有分别。纷争就是分别的意思。如果你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请我们看34节。马太福音第十章34节。好，翻到以后我们来念这一节，请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啊。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看它英文怎么说。I came not to send peace, but 什么 a sword。 我来不是给平安的，我来乃是给一把刀 a sword。 一把刀什么意思？这句话犹太人很清楚很明白，因为犹太人习惯了，当他们要分别一个立场的时候，他们会拿出一把刀来放在地上。你是站在刀这一边还是站在刀那一边？他们很清楚，这个刀一摆出来就显一个界限，你是站在哪一边，刀那一边呢还是刀这一边。你记不记得旧约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儿子们有一个利未支派，他们曾经拿刀杀他们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真理的立场上，他们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来对付那些拜偶像、拜金牛犊的人。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们知道这个刀啊，一摆出来就是分别的意思。这个刀一拿出来，是与不是、对与不对、真理跟异端，都马上分别出来。所以，你看35节，马太福音10章35节。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这里不是说他们家庭间的感情生疏啊，乃是说因为信仰的不一样，他们不能同心了、因为信仰的不一样，他们不能同行了、弟兄姐妹，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信仰不同，你知道有多别扭？很多人有这种经验，是不是？老公不信，或者是太太不信，或者是父母亲不信，或者说子女不信，你知道，你会感觉很别扭。就像36节说的，36节所说的是人的仇敌就是什么？自己家里的人。人最大的难处是自己家里的人。十字架的起点往往是从家里开始。主耶稣说他来是要给人一把刀，分开两方面。所以主耶稣来不只叫人得生命，得更丰富的生命，并且是要叫我们神的儿女跟世人有分别，要分别为圣，跟不信的人要有分别。就是这里上礼拜我跟出名的妈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说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哈，所以我稍微先提出来一下。主来是要叫我们有分别。那这里刚才读圣经，今天我们的经节哈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翻开看看，请翻开路加福音第8章，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节。路加福音第8章，我们来从40节看到56节。路加福音第8章40节到56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姊妹请念单数节，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段。弟兄先请来。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砸在耶稣脚前，把那段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
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
吩咐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里你看第四十节。这段圣经有很多奇妙的地方啊！你看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一开始，这一节圣经给你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准备好要迎接主的再来？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99%都应验了，只有一件事，主再来还有待证明。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说，主必再来。你读圣经启示录，写到末了，约翰怎么说？那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愿望。主再来是一件很确定的事，但是问题在我们的这一方面，你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世上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苦难，都会有十字架，都会有难处、疾病、死亡、损失、重担、试探、忧伤都会有，但是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使我们能够甘心忍耐？就是因为知道主必再来。哥林多前书4:5，保罗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主再来，他要来审判世界，他要来审问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个人啊，每个基督徒有一天都要站在主台前，主要审问我们。所以这个主再来的思想可以牢牢地坚固我们，使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丧胆，我们不冷淡最后，
使我们受到冤屈的时候能够忍耐宽容，不自我伸冤；使我们背负重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省，一切都没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你就能够很坚固的来度我们余下的光阴，你就不会随便犯罪，你就会殷勤做主公，你会肯被赎价来跟随主。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所以每天存着这个欢喜快乐的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你就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困难。所以有人说哈，盼望使人年轻，盼望使人青春永驻。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是年轻的，即便你活到90岁，像陈阿姨的妈妈啊，她这么大的年纪，90岁、100岁，目前新闻说我们可能活到130岁，我们个个都应该是老青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盼望，不像世人没有神没有盼望，稍微碰到一点困难、一点损失、一点重担，他就怨天尤人。这些是外邦人的光景，你不应该有。所以今天圣经开始给我们一个责备。什么责备呢？责问你有没有准备好要迎接主再来。这里说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迎接他，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主再来。所以今天第一节圣经给你一个提醒，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准备等候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准备开始准备等候主的再来。然后接下去从41节到56节有讲到两个相关的见证。一个是讲到一个女孩死了，主耶稣使她复活；另外一个是讲到一个患了12年血肉病的妇人，主耶稣使她得医治。这两个见证都是发生在等候主的时候发生的。弟兄姐妹，从我们蒙恩以后的年日当中，在生活里都会碰到这两件事。哪两件事？一个是生病，一个是什么？死亡。生病需要靠主医治，死亡需要靠主复活。这两件事都是你我基督徒在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的，所以需要主的怜悯。这段圣经很奇妙，讲到两个见证，讲到两个相关的见证。第一个，他从40节到42节，讲到有女人在这边哈，两个主角都是女人，一个是12岁的女孩，一个是患了12年血肉的妇女。可见的这个女孩啊，一生下来，那个妇人就生病了。这好像两个女人，好像是只有一个人，好像说一个病人。病到后来死了，这两个见证好像是一个见证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预表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生病，而病的结局就是死。那面对这样的办法怎么办？这是人逃不过的关口啊，你会生病啊，你会死啊，那面对这样的关口有什么办法来救这个人？主耶稣有办法，圣经记载的很奇妙。从41节到42节，先说一个12岁的女孩快要死了，然后忽然从43节到48节，插进来一个患了12年血肉病的妇人，主把她医好了。然后在49节， 五十节又再回到那个女孩子死了，主叫她复活。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中间哦，插进来这一段很奇妙，为什么插进来？全宇宙的事都在神事先安排好的时间表中一样一样按着次序来发生，神若不定规，事情不会发生的。按着这些很奇妙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呢看作一件事，就是说这两个见证呢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先有病，然后有死亡。圣经没有记载说那个小女孩生什么病死的，但是很清楚记载那个妇人是得什么病，血漏。在圣经里面，血是代表生命。很多时候我们生病呢，要输血，因为生病人就软弱。那血一输进去了，生命就加强，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这位得血肉病的妇人，得的是人没有办法医好的病，血肉病。这里四十三节说，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在医生里面花尽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这个医生啊，按照属灵的意思来看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世上一切救人的方法都是这个医生，可能是孔子，可能是孟子，可能是老子，可能是苏格拉底、穆罕默德或释迦牟尼等等，凡是用世上的方法叫人得救的，都是这一类的医生。这一类的医生啊，就叫人努力要行善，做好人，做好事，造桥铺路，积功德等等。但是这结局啊，都是突然，而生命是一天一天在萎缩。世上的医生开了很多药方，都不能医好人肉体的生命，是人间的医生不能够医好这个属灵的血肉病，人不能靠自己让生命得到永恒。这里那怎么办？世界没有办法，但是主耶稣有办法。当这个妇人用尽他人的方法之后啊，他来找耶稣了，是不是？这是不变的道理。有人说啊，人的路怎么进呢？神的路才开始。当人在世间找不到任何挽救自己的办法的时候，人才来肯找耶稣。这个妇人在人世间，医生对他没办法了，他来找耶稣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生的病啊很污秽，不敢直接面对主，所以他就在耶稣的后面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这一说血肉立刻止住了。生命记22:12那里说啊，当时犹太人穿的衣服啊，是用一块四四方方的布啊把身体围起来，那布的四角都有穗子，那穗子很长，往往是拖到地上，所以那个妇人就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立刻就好了，血止住了，生命不再漏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无穷生命的大能进去了。耶稣也立刻知道，你看45节，就耶稣就问说，摸我的是谁？摸我的是谁？今天什么事都瞒不了主，弟兄姐妹，你到底摸着主没有？拥挤主是今天一般教会的光景，但这没有用。如果你没有从拥挤到摸着，你还是没有得救。不管你是牧师还是长老，不管你是执事或者同工，都没有用。任
何职分不能帮助你得救，你必须从拥挤到摸着才是真正得救。就像约伯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才是真正经验的主，好像插头插上电灯才会亮。同样生命的大能一进去，人就得着生命。这里44节，这个妇人来到耶稣背后，他摸他的衣裳穗子，血肉立刻止住了。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的衣裳穗子一被那妇人摸着，神的能力就从他身上流出去。啊，耶稣身上有能力，有几位各位朋友，这能力一出来，人就得了根本的改变，人就有盼望。今天的世界啊，不缺少道德，不缺少理论，不缺少学问，不缺少教义。今天世界所缺少的就是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即便你听了多少遍的道，你对你根本没有用。诗篇大卫在62篇11节说，耶和华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耶和华，能力都属乎耶和华，这句话很重要。今天我们需要能力，能力一来，人就会胜过疾病，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老我，胜过试探。能力很重要。圣经哈，46节，耶稣的衣裳穗子一被那妇人摸到，神的能力就从他身上流出去。你知道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衣裳代表人的行为，在以赛亚书64章6节说，我们人的行为好像那污秽的衣服。耶稣的衣裳穗子就是代表耶稣的所行所为。今天我们摸不到耶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就是相信耶稣的所行所为。你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你就得救。那什么是耶稣的衣裳穗子呢？就是2000多年前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了全世界人的罪流血，被钉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40天之久向许多人显现，然后被提升天，将来主要再来。这一切就是耶稣的所行所为。你相信这一切，你就是摸着耶稣的衣裳穗子，你就得救。这就是今天我们摸耶稣衣裳穗子的很具体的方法。当年那个妇人摸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得了生命的能力，他的病立刻就好。今天你也一样，各位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各位朋友，你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你就得救。你看，再来第48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什么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得救的方法就是单单的相信，相信主耶稣。得救的办法就是单单的相信主耶稣。除了这个血肉病的妇人的见证以外，还有一个相关的见证，就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是管会堂的，因为她独生女儿生病了，所以这个父亲就来求耶稣来救。但是在半路上却插进来这个妇人的事情，就耽搁了。这个耽搁是老早在神的时间表中已经定位好的。我请问你，病得医治跟死得复活，哪一个更能
事，世上医生可能办得到，但是死亡得复活就不是人可以办得到的。四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生命的主宰，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五十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很重要的话，什么话？一起来念，请。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很宝贵。曾经有一个人聚会的时候来领诗，领这句话，不要怕，只要信，大概没有预备好，唱到后面了，不要信，只要怕，不要信，只要怕，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宝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只要信就不会怕，你有信心你就不会怕。五十四节，五十五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人死了会不会吃东西？今天有些人反对信耶稣啊，我曾经碰见一个人，我那传福音，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不拜祖先，那将来我死了我吃什么？我说你死了你只逢年过节吃一次啊。今天人死了是没有吃的能力的，人活着才有能力吃饭。这里耶稣说，耶稣当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以后啊，耶稣就吩咐人拿东西给她吃，证明人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吃东西，而且一个人有病他不会有胃口，等到他想吃东西了，证明这个人病快好了。我常常在想，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要不要吃东西的？耶利米是说，我们遇见神的话语，就把它当什么？当食物吃了。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要不要吃东西？要吃什么？要吃神的话，要读神的话。你有没有每天吃东西？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有一次，有三个离家闯天下成功的儿子坐在一起讨论送给妈妈的礼物。大儿子说，我给妈妈盖一栋大的房子。二儿子说，我送妈妈一辆豪华宾士，而且附带司机。三儿子就哈哈大笑，我打败你们了，你们知道妈妈最喜欢读圣经，而且你们也知道妈妈的眼睛不好，所以我送给妈妈一只会背诵全本圣经的棕色鹦鹉，我花了十年的时间请了十个修道士奉献10万元才训练这只鹦鹉，不过很值得，妈妈只要说出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这只鹦鹉就会背诵这个圣经给妈妈听。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他们收到妈妈的谢卡，写给大儿子是这样的， Charles， 你给妈妈盖的房子很大，但是我只住一个房间，但是我每天需要打扫整栋房子。写给二儿子是这样说的，说 James， 妈妈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出很到很远地方去旅行，我从来没有坐过那部豪华宾士，而且司机好没有礼貌，好粗鲁。
那写给三个儿子的话就很柔和了。妈妈说，最亲爱的汤姆斯，你是我三个儿子中唯一知道妈妈喜欢什么的。谢谢你送给我的那只鸡，非常好吃。弟兄姐妹，你也会读圣经？我发现今天神的儿女很少读神的话。一早上起来报章杂志股票有读，新闻有看，很少读圣经。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要吃东西啊，吃什么？要吃神的话。在1894年，距离慈禧太后还有一年60大寿的时候，在浙江宁波和上海有一些女宣教士在北京集合，他们讨论了要送给慈禧太后一个礼物，当做60大寿的贺礼。慈禧太后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精心策划要送给慈禧太后一本特殊的圣经。这些宣教士知道要用这个机会和这个大清帝国实际掌权的这个太后要建立关系，所以很精心策划要一个很好的礼物。所以他们考虑到慈禧太后的性别，就用姊妹的名义来募款，来制作以耶稣爱世人为内容的一本新约圣经。考虑到慈禧太后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他们就特别用大号签字的印刷版本，然后请专人设计封面，请了当时广州最有名的工匠一家，在封面上用手工画了这个几只鸟，一丛竹子，鸟代表信徒，竹子代表平安。上面的字，新约全书就是圣经8个字的，用黄金铸上去，整本圣经重量2公斤，4.4磅。但是那一本被称作君王版的圣经啊，从来没有被翻过，没有被使用过，到现在还放在美国圣经公会的图书馆里面。一本没有被使用过的圣经有什么用处？弟兄姐妹，假如你真的从死里复活，你一定会读圣经，你不得不读圣经。如果你不想读圣经，表示你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还要认真思考真正得救的问题。这个小女孩吃东西呢，是得救的最好证明。她复活以后，56节，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嘱咐什么？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里主耶稣嘱咐他的父母，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人哦。而前面那个妇人病好了以后，47节，就当众做见证。而现在主耶稣为什么叫那个父母亲不要把这事告诉人？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最好的见证是从自己的嘴巴说出来的。那个患了12年血肉病的妇人，见证是他自己说的。那个女孩的父母做见证也可以，不是不好，但是最宝贵的是别人传不如你自己传。那个女孩从死里复活本身就是一个活的道，就是最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来翻译圣经，不是用希伯来文，不是用阿拉伯文什么文来翻译圣经，乃是用你自己的身体行为来翻译圣经，把神的话把它发表出来，把它见证出来。这样子你就是用你的身体行为来翻译圣经。就像刚才说的，耶稣快要回来了，你去做一个等候他的人。这样子一来，你就把路加福音8章40节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你就把这个圣经节翻译出来。传福音不但要口传，也要用我们的身体行为来传。你看，一个浪子回头了，一个太保变勤奋了，污秽的变圣洁了，诡诈的变诚实了，恨人的变爱人了，这都是生命行为的改变，这是最好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可以说是两个人，实在只是一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十二岁女孩，一个是患了十二年邪恶病的妇人。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代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生病，病的结果都会死亡。但是一碰到主，病就得医治；一碰到主，生命就可以复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等候主，我们要记得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要记得要去帮助那些漏掉生命死在罪中的人。我记得穆迪有一次在芝加哥布道，连续五个主日晚上在芝加哥布道，从救主耶稣降生在马槽一直讲到主再来。那一天晚上，穆迪承认自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讲了道以后啊，他引用马太福音27章22节比拉多的一句话，他说：“现在你们对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该怎么办？”穆迪就说：“哈，就对贵众说，我现在要请你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好好思想。下一个主日晚上来，请你告诉我，你对这位耶稣基督要怎么办？”没想到那一天当他们散会以后，发生了芝加哥发生了1871年10月8号震惊全世界的大火，6万多栋房子在30个钟头以内啊全部被烧成灰，10几万个居民一下子财产完全化为灰烬，很多人死在大火里，连尸体都找不着。穆迪从那时候说，我现在绝对不敢对任何一个听我道的人给他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思想得救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带人信耶稣要及时，不要等待，因为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要帮助那些死在罪中漏掉生命的人，赶紧向你的前后左右、左右邻舍、公司同事、你的亲戚朋友来向你传福音，让耶稣生命的大能能够借助你行为上的见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是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本来我们与基督无关无分，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得与神和好了。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这一班蒙了恩典的儿女们，今天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都来做你荣耀的见证。但愿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能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好引导别人也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